一天下午三点，拉托纳岛上有个孩子在海滩上一路跑一路叫，帕哈罗号来了。这一叫大家就都知道了，他耳尖判断声音准确无误。在拉托纳，谁要是首先听到还见不着影的轮船并大声吆喝起来，而且把船的名字说得准确，谁就成了个小小的英雄。别人要夺他的位子，得等下一艘船。所以拉托纳岛上光着脚的小子互不相让，但小帆船进港时吹的海螺与远处轮船的汽笛声音相差无几，听错上当的人也不少。有人则不然，当汽笛声还不及吹过椰子树的风声响时，他们就能对你说出船的名称，如果你的耳朵没他们灵敏的话。这一天叫帕哈罗号来了的孩子当了英雄。拉托纳岛的人侧耳细听，没多久果然低沉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最后看到低洼处的一线椰子树树梢冒出了两个黑烟囱，水果船慢慢地向港口驶了过来。各位须知，拉托纳是位于南美一个共和国以南20英里的一个岛屿，该国的一港，它安卧在平静的海中，无忧无虑，得福于地处富裕的热带，这里万物迅速成熟、死亡、走向坟墓。沿马蹄形小港有个绿树成荫的村庄，村里的800人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大多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血液中既有哥多明哥土著人的贡献，也有西班牙官员的遗传，还掺杂着3-4个早先来的白色种族留下的成分。光顾拉托纳的只有水果船，是顺路到岛上接香蕉饭的，同时送来星期天的报纸、冰块、奎宁、腊肉、西瓜、疫苗。拉托纳与外界的往来也就此而已。涨潮时，帕哈罗号威风凛凛驶来，在平静的海港外掀起一股股白色海浪，停在海港口。村里早有2条小船划了过来，一条送香蕉饭，另一条接卸下的货物。轮船停稳时，小船已划出一半的路程，香蕉饭连人带船上了轮船，帕哈罗号驶向大陆装水果，另一条小船回拉托纳时载了帕哈罗号卸下的冰块、一捆报纸，还有一名乘客，名叫泰勒·普伦基特，是肯塔基州查塔姆县的警长。美国驻拉托纳的领事布里杰这时在离海20码的一株面包树下的小官邸里擦枪呢。领事在他那个政党的队伍中的位置接近队尾，乐队的车离他远，传到他耳朵里的音乐已经是微乎其微了。美差归了别人，布里杰被派到拉托纳当领事，等于只吃到一口残羹剩饭呢。但话说回来，一年900美元在拉托纳花销绰绰有余了。而且布里杰在他的官邸附近水里打鳄鱼打上了瘾，并不会过得不快活。他仔细地检查完枪机后一抬头，发现门口站了个体格健壮的人。这人虽健壮，但走路听不到脚步声，行动也迟缓，皮 几乎晒得焦黄，年纪已经45了，穿的是夹织布，一身倒干净，浅色的头发又稀又少，黄中带灰的胡须修剪得很短，淡蓝色眼里显现出温和与单纯。
阁下就是领事布里杰先生吗？他们说你住在这里。
体格健壮的人说，
请问沿海边种的鸡毛肘似的树上结的那一大串一大串的东西是什么呀？看起来活像葫芦啊。
领事叠好擦枪布说，
你坐那椅子吧。哎，不对不对，是另一把，那把竹椅吃不消你。你看到的那些东西是叶子，青叶子，没成熟时叶子有些发青啊。
莱克小心翼翼地坐下，然后说道，
非常感谢，我不愿不问个明白就对老家的人胡乱说见到了橄榄树。我姓普伦基特，是肯塔基州查塔姆县的警长，授权到这个岛来抓捕一个人归案。我这儿有该国总统签署的引渡公文，手续齐备，公文就在我的口袋里。罪犯名叫维德威廉斯，现在的职业是种植叶子。2年前他害死了他妻子，逮捕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儿。现在他在哪里呀？
领事眯起一只眼往枪管里看，他说，
这岛上没人姓威廉斯啊。
这我早料到了，
普伦基特满不在乎地说，
他会随便换个名字的。
布里杰说，
而且除了我，拉托纳只有两个美国人，一个叫鲍勃里夫斯，一个叫亨利摩根。
我要抓的人是卖椰子的，
普伦基特提出了线索。
你看见延伸到尖角那线椰子吗？
领事说着，手朝敞开的大门一挥，
那一线是鲍勃里夫斯的，往下倒小的椰子一半归亨利摩根所有。
警长说，
维德威廉斯一个月前给查塔姆县的一个人写信，说出了实情，把地址和近况讲得清清楚楚，谁知信让人捡到交了出来。他们派我来抓，我有正式公文，可以肯定他在你们这里经营叶子。
布里杰说，
那你该有他的照片呢，这人不是里夫斯就是摩根了，真太可惜了，像他们俩这样的好人，你开着汽车一天也难遇上一个呀。
普伦基特为难地说，
哎，你猜错了，威廉斯的照片没办法弄得到，我呢又没亲眼见过他，我才当了1年警长，不过他的模样我还是知道得很清楚，身高约5.11英尺，黑头发，黑眼睛，鹰钩鼻，肩又宽又厚，牙齿雪白，一颗也没掉，爱笑，健谈，爱喝酒，但从不过量，说话时眼睛老盯着你，年龄嘛，35岁，你这里的人哪个是这模样啊？
领事咧开嘴笑了，他放下枪，戴上黑色脏羊驼毛的帽子说，
我看这样办吧，普伦基特先生，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这两个人，只要你能判断哪个与你说的外貌特征更相符，那我甘拜下风。
布里杰领着警长出了门，沿没有沙的海滩走着，村里的房子都小，稀稀拉拉，紧靠这线海滩，村背靠一线林木茂密的小山， 领事带着普伦基特研挖出的泥土阶梯走上一座小山，在阶梯的尽头有座芳草盖顶的木头屋，才两间房，屋外一个加勒比女人在洗衣服。领事把警长领到朝海港的那间房门口，房间里有两个人只穿件衬衣，正要坐下吃饭呢。他们细看并不相像，但哪个与普伦基特说的特征都相符，无论身高、头发的颜色、鼻子的形状、体格、举止均能对上号。他们是美国人的典型，开朗、机灵、有气量，在异乡客地结成了伙伴。一看见领事，两个人同声叫道：“
你好，布里杰，进来一起吃饭吧。”
说完，这才发现跟在领事身后的普伦基特，虽然奇怪，却热情地迎上前来。
先生们，
领事说话的声音变得分外庄重，
这位是普伦基特先生。普伦基特先生，这两位是里夫斯先生和摩根先生。
两位椰子大王高高兴兴地向来客表示欢迎。里夫斯比摩根似乎高一英寸，但笑声没他大。摩根的眼是深棕色，里夫斯的眼呢是黑色。里夫斯是这屋子的主人，连忙给两位来客端过两把椅子，又吩咐加勒比女人再摆两套餐具。据说摩根住在下面一间竹棚里，但每天两人都在一起吃饭。趁主人在忙活，普伦基特站着没动，用浅蓝色眼睛四处打量着。布里杰感到内疚，心神不安。后来两套餐具摆好了，四人这才就位。里夫斯与摩根面对面，各站在桌子一边，客人也各站在一方。里夫斯略一点头示意都落座，却不料普伦基特威严地打个手势，眼睛既没正视里夫斯，也没正视摩根。
韦德·威廉斯，你因人命案被捕了，
他不露声色地说。里夫斯与摩根立刻互相看了一眼，眼神是怀疑里夹杂着几分惊讶，然后同时转向刚刚说那话的人，眼神变成迷惑中夹杂着明显的不满。摩根坦然地说：“
普伦基特先生，我们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你刚才是说威廉斯吗？”
里夫斯对着领事一笑问道：“
布里杰，这开的是哪门子玩笑啊？啊！”
没等布里杰答话，普伦基特又开口了：“
我来解释吧。”
他说，仍然不露声色：“
你们两人中有一个是不用我做任何解释的，但另一个还需要。你们有一个是肯塔基州查坦姆县人，叫韦德·威廉斯。两年前的5月5日，你杀害了你妻子，死前他受过你5年的虐待和辱骂。我领了正式公文逮捕你归案，你得跟我走，明天水果船送香蕉饭回岛，我们乘水果船返回。先生们，我承认我弄不清你们哪一位是威廉斯，然而希望你们明白，明天韦德·威廉斯得回查坦姆县。”
摩根和里夫斯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传到了远处宁静的海港。停在海上的一溜渔船上，两三个渔民抬头望着小山上美国人的房子，心中暗自奇怪。摩根好不容易止住笑，说道：“
哎呀，我的好普伦基特先生，这饭菜都快凉了，我们坐下吃吧。 我就想喝鱼翅汤，快等不及了，公事儿吃完了饭再说吧。
李富斯热情地说，啊，请坐请坐，先生们，我相信普伦基特先生不会反对的，也许不急着办，对普伦基特先生辨认应该逮捕的人反而更有利呀。
哦，当然不会反对，我也饿了。
普伦基特说着，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我呢，先得讲明来意，才能接受款待，没别的目的。
李富斯把酒瓶和酒杯摆到桌上。哎呀，法国科尼亚克产的白兰地、苏格兰烈性酒、科麦酒都有，请各位自便吧，啊。他说。布里杰说要喝科麦酒，李富斯给自己倒了三指深的苏酒，摩根喝的也一样，警官一再推让，往杯里倒了满满一杯水。李富斯端起酒杯说，来，为威廉斯先生干一杯，祝他吃饭胃口好。摩根又笑又喝酒，结果呛得把酒吐了出来。四个人吃了起来，菜的确炒得美味可口。
威廉斯，
普伦基特突然厉声叫道，几个人都抬起头，莫名其妙。李富斯看到警长和蔼的眼光落到自己身上，脸有些红了，他带着几分不满说，哎，你得明白，我姓李富斯，不希望你也。一转念，他觉得这件事儿可笑，结果打起哈哈来。摩根往牛油果里慢慢倒着佐料说，
普伦基特先生，我想你一定知道，如果你抓错了人，回到肯塔基州会惹出大麻烦来。当然，我只是说，如果你非要抓个人回去不可的话。
警长说，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人我非带回去一个不可，而且是你们两位中的一位。不错，如果抓错了人，得吃不了兜着走，这我也知道，但我自有办法逮住该抓的人。
摩根笑嘻嘻一眨眼，把身子凑了过来，说道，
哎，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吧，你把我带走，我心甘情愿跟你去。今年的椰子生意不景气，我想从你们吃公事饭的人身上捞点外快。
那可不行。这时李富斯也来凑热闹，上次一传货没单，我才挣了16块，普伦基特先生还是把我带走吧，啊。
警长耐性好，说道，我会带走韦德威廉斯的，要不然我交不了账啊。
摩根装作发抖说道，
哎呦哎呦，这餐饭像是跟鬼在一块儿吃，还是杀人犯的鬼魂？威廉斯先生这么坏，谁敢给他的鬼魂递根牙签儿呢？